是我第一个 supporter 哈，
对啊，坐第一排了，
还坐第一排哈，谢谢谢谢。希望我我真的是很希望你们看到梁牧师呢，第一个感觉是哇，那个为母的心是不是 ？OK， 好，我真的很爱你们。那今天呢，我要借着约拿书来跟你们谈一谈。好，我想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听约拿的故事。听得很多，但是我今天呢，要从约拿书里面来跟你们谈一谈约拿的祷告，然后在第二章哈第三章里面谈到约拿的祷告，他怎么样的情辞迫切的祷告，然后呢第四章我要从内在医治的角度来看一看约拿这个属灵人哈他的软弱在哪里。他需要一些的内在医治哈。OK， 请我们翻开那个两段圣经1083面旧约哈，1083面两段圣经。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就是要不住的经过许许多多的被你的破碎，被你的像火一样的这样子的来烧尽我们一切的属灵的垃圾。主啊，我们知道你一生在我们的当中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拔出拆毁建立栽植的工作，好让我们每一位能够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会说我们这又良善又忠心的管家。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借着约拿书来一起探讨我们从约拿书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亲爱的圣灵，我求你自己亲自的行走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高抹孩子的口，高抹我的心思意念，让孩子今天这个召会所传讲的信息句句都是从你宝座所赐下来的新鲜的玛纳，新鲜的亮光。哦，亲爱的耶稣，更求你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洁净和清扫的工作，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我们知道约拿当他听到神对他的呼求呼召要他往尼尼微城去的时候呢，约拿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害怕，是不是？他赶快逃走了。但是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那里呢，约拿他怎么样？他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但是呢，他到了约帕的时候遇见了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给了船架以后上船，他就以为说哇，他逃到了他斯，他就可以躲避耶和华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神的儿女，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躲避，我们逃亡，你逃得过神吗？逃不过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当约拿他在船上的时候呢结果神就借着一个海风，借着大风大难，让约拿怎么样？他自己知道这个是神对他的一个什么管教，是不是？所以他自己对当时的希伯来人说就把他丢到船下去好了，丢到海浪去哈，这样子呢他们就会平静了。所以设节他就对那些希伯来人跟船长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到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是不是？他自己知道。所以呢那些的人呢，外邦人呢，他们就在十四节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到我们，因为耶和华是随自己意志行事的。所以我们看到连外邦人他们也知道说哈，我们的神呢就是不喜欢流无辜人血的罪，所以他告诉他在祷告中他们说，不要让流无辜人血的罪呢临到我们。而且他们更进一步看看这些外邦人，他们对我们的神也有一些的认识，对不对？他说，耶和华，你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神哈。所以呢，他们把约拿十五节怎么样丢到海里了以后呢，那十六节海就平静了以后，那些人怎么样？大 大敬畏，我要你们圈起来。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而且呢，他们比我们有一些的基督徒还更敬虔，他们向耶和华马上献祭，而且许愿。这个表示什么？外邦人呢，他看到神迹奇事了，他们很容易呢，因为他们拜他们的假神也都是这样三跪九叩的这样子来拜，所以事实上外邦人呢，他们对他们的假神的那种敬虔的心呢，比我们基督徒，比我们某一些基督徒呢，真的是有过之。好，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基督徒真的跟外邦人来比，我们有些人，我们真的好好的到神面前认罪，说他们是这样子的对他们的假神，是这么样的认真，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的神行了这样的神迹，他们马上就去怎么样跟神献祭，他们马上就许愿献祭，马上立刻的是一刻不停的就来表现了他们对神的感恩。好，那我最主要的呢，我要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在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好，那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神，当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些的呼召、有一些计划跟旨意的时候，他会兴起环境来历练我们，来破碎我们。但是当他兴起环境来破碎我们、来历练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他还会有什么预备？是不是在十七节的第一章十七节，他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们都知道神呢，他自己就为约拿安排了一条大鱼。好，这个就是神，他即使兴起环境来破碎你，他仍然会有预备来让这一条鱼吞了约拿。那这三日三夜我们都知道象征着耶稣死了又三日复活了哈。但是我要你们焦点放在的是第二章，这里我们看到约拿的祷告。当一个人面对困境的时候呢，他的祷告是情辞迫切的。我们看到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因为约拿的时候心想，这下我完了哈，我可能要死在鱼腹当中，是不是？所以他就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看到他在第一节中的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约拿对神的祷告是怎么样，在患难中的真切，是这样情辞迫切。所以我们可以学约拿，就是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你看他说，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他这个祷告是什么？跟神讲，神啊，我现在是处在阴间，我的祷告你都是听我的声音的哦，神啊，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哦。所以我们对神的祷告是要有这样绝对的信心。好，你看他，我们哪一个做父母亲的，我们孩子跟我说，妈妈爸爸我跟你讲话你是听见的哦，当这样的话跟你讲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开心的说，对对对，我要洗耳恭听。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耶拿祷告的技巧？好，然后呢，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轰涛都漫过我。好，他开始呢跟神怎么样？神啊，你看到我的可怜哦，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么可怜哦？我现在正在大海的深渊里面，波涛汹涌的，好，都漫过我的身，求神的怜悯。然后你再看第四节，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哇，你看约拿这个祷告是多么的也可以说是呢，怎么样？我们英文说 kiss up on God。拍神的马屁，是不是？他就这样跟说，神啊，我已经是现在目前，第三节他讲我的光景是这样，但第四节他说，我虽然在你的眼前已经被你赶出去了，但是呢，神啊，你别忘了，我被你赶出去，我仍然要仰望你，我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个给那个神听了怎么样？我们台语说心凉鼻窦开，哇，真高兴啊！哇，神啊，对神绝对信靠的心。我即使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会生会死会活，我仍然有绝对仰望你的信心。你看，当你这样子的跟神祷告的时候，神会被垂听。好，跟神讲，我现在处在这样的光景哦，哦，随时都有可能奄奄一息，都可能死掉的。但是呢，我在这样在你的眼前，虽然被你赶出来，但是我却要仰望你的圣殿。 好，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五节第六节，他讲到说他又同样的在跟神哈啊，给神有一个说怜悯我啊，你看我现在处境，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哇，在求取神的怜悯哈，在他在开始在跟神讲说，你看啊，阿巴父，我现在是多可怜啊，海草都缠在我的头上了，我都快要被淹死了，父啊，你难道连见死不救吗？好，这种情辞迫切的祷告。然后第六节仍然在讲他的光景，我下到山跟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你说约拿是不是很会啊、真正的提醒神的怜悯的属性，神的爱，所以他就先是哇一直跟神讲，我现在到了山根的门了、我永远会被关在那里了。可是第六节他马上就跟神讲，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起来。你看到约拿的祷告没有？我们要学习约拿的祷告，先跟神讲，我现在处在极度的困难里面，我已经不得了了，我都快死了，我快可以水淹了。可是他又马上又跟神讲了神的属性，你会把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的神。换句话，他跟神说，你不永远怀怒，你不长久怀怒，你是又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所以呢，他就跟神说，你一定会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起来。所以呢，他虽然是，然后第七节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哇，又是一个 kiss up 的祷告哈，这样跟神说，哇，我虽然现在我的性命这么危险了，而且我里面我怕到我的心都发昏了，可是呢，耶和华，我仍然在想念你。好，我仍然在想念耶和华。好啊，跟神说，我处在这么的一个奄奄一息，都快要死掉，但是哇，父神啊，我仍然在想念你。你说这样的祷告会被让父神真的是好心都碎了？哇，我这个儿子即使都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他还在想我呢，没有骂我，还在想我呢。所以呢，他这样子的一个神都是看我们的心，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样混乱花昏的时候，他仍然想念耶和华的我们的神，而且他仍然有确信确据他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在第八节里面第七节的后半部，他说，我仍然想念你，而且我知道我的祷告会进到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哇，你说这样的一个宣告，这样对神的讲话，神能够不垂听吗？是不是？他告诉神说，即使我目前的光景是这样，但是呢，我被你驱逐了，我奄奄一息了，可是我仍然相信我的祷告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而且又告诉神说，我还是处在这样奄奄一息当中，我仍然想念你的。好，而且呢，第九节他说，但是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呢，你看到约拿的这一篇祷告呢，真正的是他相信神的救恩，他也相信神的慈爱，他更相信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有要领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不是用一大堆重复的话语在那里一直的讲讲讲讲，我们要懂得怎么去触摸到神的心意的。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约拿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祷告里面，他是充满着对神的信赖，充满着对神绝对的信心和倚靠，而且呢，更是充满着对神的塞奈的声音，是不是？哇，我知道你一定会帮助我的，我虽然被你驱逐到海里面，但是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哇，神一听，哇，我舍不得我这个孩子，我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是不是？哇，还跟神讲的，哇，现在海都淹没我的，海草都把我缠住了，哇，我的肉体多痛苦啊。但是呢，哇，你看接下来讲，哇，我虽然下到山的跟地的门都永远要把我关住了，可是你看他再下来跟耶和华宣告什么，我知道你会把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哇，这一句大有能力的这种坚定倚靠的信心，还有那种宣告呢，然后 再下来，哇，你看到他真的跟神在打心理战哎。接下来他说，我好想念你哦。哈，你说约拿是不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哈，好，他太了解神的属性了。好，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得证进死的，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得着神的救恩，神的怜悯。好，然后呢，我们看到果然有效，是不是？好，到第十节，耶和华哇一听了舍不得了，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了。所以我们好好的回去看一看第二章约拿怎么跟神情辞迫切的祷告，好，怎么样的祷告可以让神垂听。然后我们现在看看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了。好，所以呢，神常常是给我们什么 second chance 的神。好，神常常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所以呢，这个尼尼微呢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你知道哈，在中文这里讲的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在英文里面呢讲得更清楚，它这个必中文好像说就是完全就是会被摧毁了，被倾倒了哈，拆毁。其实事实上英文的圣经讲的更清楚，它有一个 to be destroyed or to be delivered。 所以尼尼微这个城呢，再过四十日呢，约拿去宣告说很有可能 to be destroyed or to be delivered, it's up to you people。 就是说要看尼尼微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态度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听了我神差派我这个先知来这里警告你们，你们是不是愿意认罪悔改。如果你们愿意认罪悔改了，尼尼微这个城就要被释放了，或者就要被倾覆被摧毁了哈。英文的原文圣经是这样谈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尼尼微的这个尼尼微人的怎么表现哈。这里呢，尼尼微人信服神，所以虽然他们做很多得罪神的事，但是我要你们画起来信服神。信服神是表示什么？就是表示对神有信心，而且绝对的顺服。好，所以他们信服神，他们开始有没有什么行动表现了？他们开始宣告禁食，而且这个禁食是什么？只有大人吗？没有，他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我们知道当年哈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呢常常用披麻哈穿麻衣来代表他们用行动来代表他们心灵深处最自身的这种认罪忏悔哈。所以呢，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而且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我们知不知道在灵界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就是那一个仇敌呢，他们非常的 legalistic， 撒旦是非常的律法主义的。所以在灵界里面，我们不管要做认罪悔改的事，要做任何一件事呢，一定是要从在上执政掌权的权柄人物开始认罪悔改。那个在灵界里面所带下来的果效，属灵征战里面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是 power 是很大。仇敌看哇，尼尼微王都起来进食，披麻戴孝，哈，都坐在灰中了。而且呢，我们看到尼尼微王，他不但自己从宝座下来，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用灰这样子撒自己，表示从心里面极度的认罪。然后呢，请你们注意看第七节，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然后怎么样，连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哇哦，这是一个什么全国上下的全禁食哎，不是开玩笑的呢。有没有听过连牲畜都禁食的？我要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你在禁食的时候，连你家里最宠爱的小狗也不让它吃饭喝水？有没有过？有的人举手，我就很佩服你啊！ 没有嘛，对。可是你看看尼尼微城的，好，你看尼尼微城的王，他是多么的 serious， 他是 mean business， 好，他是真正的说到做到，不止人这样做，连全城的牲畜、牛羊都不可以吃草，不能够喝水，人与牲畜都伤，都当披上麻布。哇，连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啊！你看看。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所以我们知道哈，连动物都同心全境，好，这个是怎么样？这表示呢，尼尼微城从上到下真正的合一，绝对的顺服，而且是真正的从里到外忧伤痛悔，真正的是认罪悔改，这个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好，不是他们这样做呢，就给神表示什么？跟神说 ，God, Father God, I mean business。好，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常常祷告是什么？耍嘴皮，或者甚至禁食祷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的禁食祷告呢是什么？只是不吃饭而已。你知道什么是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用意就是因为要致死我们这个肉体，因为肉体的私欲，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啊。所以你在禁食的时候呢，就是让你的魂的层面要呆荡，然后你用吃饭的时间，你是要来祷告的。所以你禁食祷告的时候呢，你更必须是要比平常花更多的时间祷告，那个才叫做禁食祷告。还有呢，禁食祷告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心很重要。我要你们翻到以赛亚书58章，这里谈到禁食。我们看到哈，以赛亚书58章第三节，我要你们，我们一起看到第六节。好，一起来读。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请注意看第四节，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怎么样？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我们很多人在禁食的时候呢，嘴巴仍然东家长西家短，批评论断。所以你那样的禁食，难怪有的人说我禁食了三天十天，好像神都没有回答我的请求嘛。难怪嘛，你在禁食的时候，你违反了以赛亚书58章神给我们的一些的condition 条例。我们再看第五节，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们注意看，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禁食的原因呢，是要彻彻底底的来改变翻转我们这一个人的老我的一切的坏习惯旧习性，不只是从灵里面去改变，从我们的肉体，从我们的魂的层面，情感意志心思意念，彻彻底底的透过禁食祷告，我们来一个属灵的大扫除，属魂的大扫除，那个才叫做禁食。所以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我禁食的目的就是好像刻苦己心用苦肉计来让神同情我，然后我要祷告祈求的神就垂听了。其实那是错误的观念。禁食最大的一个用意呢，是来到神的面前，为着你所做的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跟神认罪悔改，就像尼尼微城这样子，全城的人起来认罪悔改，披麻蒙灰，然后不食不吃的这样子的，彻彻底底的在神的面前为着自己所做的恶行罪行来到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让神 来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在哪里，彻彻底底的对付我人性的软弱、老我、血气里面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个性属性，那个才是叫做禁食。所以禁食的用意其实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自己属灵的光景得着进步，而不是为了只求你要跟神求神垂听你祷告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看到第十节怎么样，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神是查看我们的行为，查看我们的内心。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说了说我要做没有做到啊，没关系的，神是怜悯的神，他会怜悯我的。 No， 我们神他是 mean business 的神，所以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行动去跟神感谢他，用行动来表示你对神的真诚的信赖，真诚的认罪悔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许多的事情呢，我们没有蒙神的垂听，我们跟神的祈求没有蒙悦纳，实在是跟我这一个人的心态有关。好，所以因为神他是看我们内心的神。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反正没人看见嘛，神也在天上那么离我那么远啊，我这个没有关系的，暗暗的在暗处所做的一切得罪神得罪人的事啊，没关系的。错了，神是从不打盹从不睡觉的神，而且他是眼目遍察全地的神。所以在这里第十节也讲得很清楚，要你们画起来，于是神怎么样查看他们的行为。我希望你们常常的记住这句话，常常告诉自己，写在你的你姐妹写在你化妆镜前面，神查看我的行为，天天提醒你。好，弟兄就写在你爱看的电视机前，或者你爱读的书前面。好，因为我知道弟兄很喜欢看电视新闻嘛，哈，我就假设你们都是很属灵的，只看电视新闻啦。OK， 所以就写下来，神查看我的行为，好，这样你就可以天天提醒你自己，不要以为说，哇，你今天不高兴，发了妻子一顿脾气，在公司不高兴，回家把妻子当成你戴罪羔羊，臭骂他一顿哦。你赶快看一看电视机，写神查看我的行为，赶快就去跟神认罪悔改，神啊赦免我，刚刚把我的气发在我妻子的身上是不对的。 OK， 然后我们现在从第四章，我要来让你们来看一看约拿这一个属灵人，他也有许多的软弱。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你看他好，且甚发怒。哇，你看这个约拿是不是，他竟然因着神拯救了尼尼微城呢，他就大大的不悦。圣经这里讲不是小小的不悦哦，而是大大的不悦。然后他还讲甚发怒，那个甚发怒表示他怒气的情况比不悦呢情况更严重。可能约拿就在那里开始大吼大骂大叫，甚至用三字经，古时候的三字经骂起来都有可能，是不是？所以圣经这里要讲说他甚发怒，不止大大不悦，还要甚发怒。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约拿人性的软弱，他先想到自己。好，他先想到自己。那我相信约拿他是一个受伤的人，好，可能在原生家庭也受到很多父母来的伤害。好，我们现在从医治的内在医治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他自以为义。好，他觉得说这尼尼微城的人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作恶无恶不作，为什么还要蒙神的拯救？所以他就很生气，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哇，你看约拿他来跟神理论了，跟神在那里争辩了。我就知道嘛，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的神嘛，你就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就是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才第一次根本就不想去讲嘛，是你逼着我要去讲，又把我丢到大海去了。你看结果最后你还不是不降灾在尼尼微城，你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你又浪费我在鱼肚子里三天白白的受苦。好， 哇，他一定跟神在那里花了很多很多的埋怨，所以他跟神说，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斯去嘛。你看我所做的，你看他怎么样，非常的自义，对不对？他觉得说我逃到他斯去没有错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丢到海里去？好，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你看到，你看见的约拿是一个什么3岁的小男孩，对不对？对不起哈，我常常讲这一句话，说我们的弟兄呢，常常很多弟兄都像个3岁的小男孩。我们弟兄里面都有一个小男孩的那种属性，是不是？所以呢，我有时候我觉得说，看到一些弟兄在讲话或做一些事，我都觉得说，哇，这个约拿里面的小男孩又出现了。好，我在里面就会这样想。所以啊，我们现在再看一看，所以约拿呢，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开始接下来更是不得了，咒诅自己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哇，是不是很任性的小男孩？他说，请你来取我的生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我们有时候呢，生气的时候口不择言，乱说话，就像个任性的小男孩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约拿的属性，好，他咒诅自己的生命，然后他在跟神对话。你看我们的神他怎么说，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我们看到什么？约拿情绪激动的在那里大说大叫大喊大喊，但你看我们的神多么的平静安稳的，他说，你这样乱发脾气合乎道理吗？啊，如果我的神，我可能还跟他讲，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诶，你这样子大吼大叫，你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哈。所以呢，接下来呢，于是约拿出城，他就负气的就到城外去了，坐在城的东边哈，然后呢，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我们看到他前面呢，他虽然明白神的属性，而且当神真的行出来的时候，他又受不了了。他嘴巴这里讲，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的慈爱，不降所说的灾。可是呢，他心里还是不甘心，他说，好吧，我就到城外去，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他要坐在棚下看一看那一座城到底是怎么样哈。他不但在怒气中咒诅自己呢，而且到了这里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幸灾乐祸的心态，是不是？好，他看一看，神啊，你到底要轻负这个尼尼微城不轻负？好，一副幸灾乐祸，不但自义呢，又幸灾乐祸，又你看约拿这个属灵呢，患了多少的毛病？好，然后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那个字怎么念？蓖麻是吧？蓖麻使其发声过高，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就因这一颗蓖麻大大的喜乐。可是呢，我们看到第七节，次日黎明的时候，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我们的神很有意思哈，好像在跟他 play 哈 high and seek 哈，神好像在跟他玩 game 玩游戏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神哈，他开始呢就使这条虫，用这条虫来把这个麻树麻完全的咬伤了，死掉了。然后呢，日头出来，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方。神要赶尽杀绝哈，没有，我开玩笑。神呢，他不止呢让他遮阴的蓖麻没有了枯槁了，而且他故意的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花分，他就为自己又求死了。所以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很有意思，他又开始在求死了，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我们看到约拿的这一种自私自利哈，而且自我中心，是不是？他就只注意到自己的感受，只注意到自己神用他，而神不守信用。他明明叫我去宣告他要审判尼尼微城，你却不守信用，那我不是讲谎话了吗？所以那我的面子摆到哪里去呢？好，他约拿所想的就是秘密。好，你差派我做使者，你又没有按照你的审判去做，所以他整个心思念想到的是什么？只有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拿呢，就非常的自我中心，非常的自义，而且自私自利。 另外呢又换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自我咒诅两次，讲我死了好了，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争吵的时候也会用这句话讲啊，我干脆死掉好了，我干脆去死好了。好，有没有听过？这些都是在这里呢，神为什么要把约拿的人性把它剖析记载的在圣经又讲得那么清楚，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很多人性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九节，神开始又跟他对话了。神对约拿说，你因为这一颗屁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看到没有？哇，约拿又是小孩子的任性。对啊，我发脾气又怎么样？我发脾气到死也都是合乎理的。这句话你一听就是约拿怎么样，小孩子的任性，在那里乱说话，是不是？然后呢第十节，神就开始在教训他了，告诉他了。他说，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但是神告诉他，何况这个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神就是在告诉约拿，你连一个植物，也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不是你滋养的，它长大了然后一夜之间又死了，你都这样的爱惜，你都这样的难过，更何况在尼尼微城有12万多的人是分辨不出右手左手，也就是换句话表示说有很多很多真的是无知的，而且是年幼的很多的人，神怎么会愿意就这样子让他们死掉呢？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约拿在第九节那里讲到，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看到他的个性是什么，任性短视，是不是？好，然后呢到第七节的时候在第七节里面不是第七节，我们看到约拿在跟神对话的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个什么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够有同情心，不够有怜悯的心，是不是？所以从内在第四章，我是从内在医治的角度来分析约拿的个性。所以我们知道约拿一定是一个怎么样受伤累累的人，他一定有受到许多的伤害，好，没有经过医治释放，好，他们应该来找梁牧师的哈。所以呢从这一个第四章里面呢，我们学习到什么？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学习到什么？哈，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你们从这第四章，我分析了约拿的个性以后，你们从这第四章里面你们学到什么事情？有没有人能讲学到什么？
从哪一个角度？
对，学习到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很多事情我们不要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和神的心来看一件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有时候你用你自己的角度，你自己的眼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神怎么这么没有公义，说这个神怎么这么不信实，那是因为你看到的只是你眼前的 picture， 而我们神他看事，他是看 eternal， 是看永生的，他是用永恒的价值观来看一件事情，来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甚至来看一些的环境里面的一些的灾难苦难跟不一样。神看到我们这个人，他是看到我们的一生，那你在一生的永恒里面，你在这一个阶段里面，你所碰到的一些的苦难灾难呢，只是你永恒当中的一个阶段，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而已。神要使用你在永恒阶段里面你当时所受到的一切的环境，他使用那个来教导你，来磨练你，来塑造你的个性。所以我们要学习看到的事情不是用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要学会我们看事情是要从神永恒的角度里面我们来看事情。 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四章里面，像约拿这样子的一个属灵人，你相不相信约拿是个属灵人？他是个属灵人，要不然神不会拣选他，对不对？去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像约拿这样的一个属灵人，他都可能犯下在第四章里面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些错误。所以呢，就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警醒，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来自己的眼光，要看到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些软弱的地方。我们要常常的求神大马色的光来光照我，在我的老我的个性里面，好，我的属灵光景里面，我还有哪一些需要来改进的，然后需要来更谦卑的。记住弟兄姐妹，当你越被神用的时候，撒旦越要用他骄傲的火箭来射你。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在这里也有骄傲的成分在，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时时奋战的一个仇敌来的火箭，就是跟撒旦最有关系的属性，就是骄傲。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时时的警醒，当人常常称赞你的时候，或者当神要你做一件事，你做的果效很好，别人称赞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第一个不要窃取神的荣耀。你一定要记住耶稣讲的，我不受，我从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你们互相受荣耀要到几时呢？我们一定要确记这里。所以呢，一定要对付我的骄傲很重要。好，所以呢，因为待会我们会有禁食祷告，所以神感动我来讲这一篇约拿的故事呢，提醒你们禁食祷告的意义以外呢，更提醒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的祷告才能蒙神的喜悦，蒙神的垂听。像第二章约拿的祷告，好，怎么样就非常的蒙神的垂听。所以我们要懂得跟神祷告的时候，先讲神你的属性，哇，你怎么好，你怎么好，你是这样的有怜悯又有恩典的神，哇，你是这样子的对我这么好的神。我们就要记住先赞扬感恩，因为神非常喜欢他的儿女感恩赞扬感谢他。每一次我一跟神说耶稣谢谢你哦，感谢你怎么怎么怎么，哇，每次我一这样子一感恩祷告，神的恩膏就浇灌下来了。好，然后最后我要很快的告诉你们，祷告能够使我们有能力在神面前破碎自己。好，我再讲一遍，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祷告能够做什么？第一，祷告能够使我们有能力在神面前破碎自己。你如果越不祷告的话呢，你通常没有祷告的时候，你这个老我的己呢就会越来越大。好，没有时间你们回去看圣经。好，在那个诗篇19章12、13节里面都告诉我们，好，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呢，祷告呢使我们有能力使我们心远离罪。你常常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对罪越来越敏锐。如果你不祷告的时候呢，你就浑浑噩噩的过一生。你不祷告呢，就是天天的让你这个老我这个魂在掌管你的一生。所以呢，第二，祷告的作用什么？使我们有能力使自己远离罪。我们看到在诗篇17章第五节也讲到，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脚未曾滑跌。所以祷告使我们能坚固自己，很重要。祷告使我们能够坚固自己，不但使我们远离罪，更使我们能够坚固自己，而且祷告使我们愿意更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被破碎。如果你没有祷告的时候呢，你这个老我的己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呢，我要你们一定的操练箴言十七，不是箴言，诗篇17章第三节所讲的，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我们一定常常的好，要注意诗篇141篇第三节也讲到，耶和华求你帮助，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好，所以我们要常常求神禁止我这张口，不要随心所欲的按照情绪来乱发言。好，祷告使我们有能力控制我们的舌头。 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就更容易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就对我们的罪更敏锐。然后呢诗篇119篇第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所以祷告会使我们有能力能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跟明了神话语里面的亮光跟奥秘。所以祷告不但能禁止我们的口随便乱说话呢，它更能够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耳朵心窍，所以呢让我们呢能够更明白神话语的亮光。因为当你的魂的层面没有很多的蒙蔽的时候，你就能够属灵的眼光心窍就更敏锐了，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就能够更清楚的明了神话语中的奥秘。最后祷告呢，它不只是我们预备心来接受神，更能够像拿一把锄刀一样在理我们的心田，使我们能够我们的心田就怎么样，我们这一个心土呢就不再是实心，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松土，我们的心田更松，我们就更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所以我要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是每一天好好的花时间祷告，而那个祷告呢是要真正的从外院进入圣所，进入至圣所的祷告，而不是只是在悟性里面那样的祷告。好，那样的祷告呢对你的帮助不大，而且呢你知道当你能够把你的祷告进到至圣所去的时候，声音与声音相会的这种祷告呢，仇敌都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他都没有办法来拦阻的。记不记得但以理书九章那里说，但以理他已经祷告的那个时候呢，但是波斯的魔君来拦阻了21天。他说你一祷告神垂听，可是波斯的魔主波斯的魔君来拦阻21天。我们要怎么样学会祷告可以不被拦阻，以后我再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但是今天呢我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哈。我再让你们再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祷告能够怎么样使我们远离罪，祷告使我们能够愿意在神面前破碎自己，更谦卑自己，祷告使我们能够坚固自己，好，祷告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控制我们的舌头，祷告使我们有能力能够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更明了神在话语里面的亮光跟奥秘。最后呢，祷告能够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田得着松土，我们就更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面前花时间祷告。好，我们一起现在就来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给我们你的儿女有一个特权，就是我们天天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跟你打天线打电话线主啊，是的，求你将祷告的灵火点燃在我们整个同学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同学真正的爱祷告，真正的喜悦祷告，天天在祷告中跟你对话，天天在透过祷告跟你深渊与深渊的相会亲爱的耶稣，我求你现在亲爱的圣灵，你就把祷告的灵火浇灌下来，你把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灵都能够再一次的点燃起来，让每一个人真正的热爱祷告，愿意祷告，喜悦祷告，而且天天的活在祷告的生活里面亲爱的耶稣，我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以下进食祷告的时间，愿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祷告都像馨香的祭，能够直接献到你的宝座面前来蒙你的悦纳。求你也调整我每一个人的心态，让我们真正的是用一个恳求的心，是用一个绝对信靠你的心，是相信我们的祷告你必成就的信心。求你把这样的信心，一粒芥菜种的信心，能够移山倒海的信心祷告不疑惑的信心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说那疑惑的人不要想你从你身上得着什么。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现在你就释放天使天兵来到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祷告，圣灵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点燃复兴的火在我们的整个神学院的祷告事工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 王院长呢？ OK， 我们就站起来啊，我们站起来，我们啊，我们来啊。